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这个课间隔了4年多，这也是讲课到现在少有的一次经验。这中间因为又插入其他课，还有插入一个生死课，就一插就插了，真的就隔了很久了。从来年讲了，那一次讲说哪时候再做一次总结，最后结果就一隔，难料就一隔就隔4年多。总是很多东西不好预估啊，好，不过现在终于又把它跳回来，我想我们就利用这一次，找个时间就比较连续的哈，逐步的把它讲完。那因为隔一段时间，有的人听了也忘了，没听的，现在突然插进来。那没关系，我们尽可能，用比较看用什么方式啊，让大家容易掌握。那还好，我们有一些都已经在这一阵子把之前所讲的40几小时的课啊，也都有再听过一遍。那所以可能还不至于太陌生了哈，但像这样的一个法，我也利用这阵子稍微再瞄一下，就是利用昨天呐、之前稍微瞄一下，昨天也稍微再看一下整个结构啊，应该怎么说啊？看了就很想重讲，每次看到一部经典。就很想再重讲，《金刚经》讲了2次，再诵还是想再讲，《地藏经》诵了又想再讲，因为发觉我不记得我讲过什么，因为我没有特别一个固定讲什么，所以我讲了就过了啊，所以只是觉得很多道理知道了啊。整个方向知道，但细节我并不大去管我讲过什么，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里面这些道理应该再讲清楚。那当然我不知道我过去有没有讲到，或许有，只是现在又觉得这里面彰显了很多精神，很想去分享，让没听到的人，他能更掌握这个经典的精神哦。那同样在《辩中辩论》这一部论，我这样看一下，就又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精神，它是一个，它论不是很大，但不是很大，却把唯识的精神。很梗要的把它连接起来。那我在这里想要先讲的就是，基本上我比较不会把它定在唯识就是唯识这种观念，在我当然不会否定唯识有唯识的特色，但我觉得我比较习惯回到整个学佛的最原初的精神，它就是引导你对佛法的正知见而已。 所以法跟法之间并没有像我们现在看法中观唯识的那个我常讲有人学中观就不容许引唯识，学唯识就不能引中观，这个同时一个非常颠倒的想法。好，那当然每一个教学它有它的善巧，它要应机的，这一点你在世俗地的差异上我们不能否定，但千万不要把法的核心精神也把它断开来，彼此格格不入，这个不是学法的应该有的态度。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希望大家，因为我听大家这样最近在短时间也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好，再把这个之前讲的这样陆续再把它听完。短时间要消化的确不容易，所以听到最后或许会有的人迷迷糊糊，那一听到唯识就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个心理障碍就会现前，唯识呢，没有听过的人会不会觉得有压力？有时候我们难免就落入一种过去的习惯。最近又有人问我说，学中观的次第在哪里？或是读哪部经的次第在哪里？我说我以前没次第呢，因为我们以前连听都没机会听，有的听就好了，还管次第？我们现在是有的挑才叫次第，以前没有啊，我们没机会听什么，听了很多，然后再次第。所以现在大家有时候读久了以后，就像读书人，读一年级完就要读二年级，二年级读完读三年级。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佛陀当时代有的连一年级都没有，就讲第一次就证果？我们要的是那个真实意，要的是那个智慧。所以就算有些地方，千万不要给自己不必要的一个心理压力。有些东西也不是一下子能听懂，但也不妨碍你就在听法当中一句就对你有所启发。所以我说以前我在自己学，因为我大部分是自己学，我是带着问题学，我不是这种我像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福报啊，就坐着啊，就课安排啊，就这样听，没有，我们是带着对法的一种疑惑不了解，然后自己开始找经典。当初的经典也不好找，不像现在电脑打一打可以出来，有时候都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好，我记得以前我在日本买了一套书，一套算是它一种检索的一个类似字典，它把藏经里面的一些重要词句啊、关键字啊用成像字典这样，所以你要找这个词，你会看到哪些藏经哪一部经有这些词，一下列很多。我当初就买这个，后来现在这一套书就全部可以回收了。为什么？电脑就可以了。当初要买这一套也一大很多次哦，因为那么多藏经，我不可能一下子一词说，这个词像毗婆舍那在几个经典出现，那这种工具书啊，它就可以扫毗婆舍那在哪部经的哪个位置都有列出来。又没多少，电脑出来以后这一套就可以回收了。但总之那时候在读不像现在那么方便，但我们是带着问题，其实是毫无头绪。但这种毫无头绪也，我们因为没有受过科班的训练，所以我们也没有科班的那种框架子，我们就保持原来最单纯的心，不懂就把它弄懂啊，的确很多名相是不懂，但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反而始终保持着我们求法的质朴的心。我并不是好奇想要去知道什么，是因为我有迫切需要，我在修行上需要，所以我去问。所以因为我有明确的疑问，就是问题意识，所以我在找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不会零碎的，就是我们这样单纯听完了就完了。我们会想知道什么，所以听的东西我们都会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所以很多的听 断断续续这种分各个段落不同的角度听的，我们都会到问题上，我们会把它综合起来用。简单来讲，就是原来那种求法的心啊，不是一种被安排的课程。今天道场学院开什么课我们就听什么，那自己并没有明确想要知的那种意图，所以听完就只会做笔记。那我们不是，因为我想知，所以我听的东西都回到我想知这一点上，我试图去解决我要的，所以我所有的东西会整在一块。好，我还常讲就是我想回家，所以我听很多东西只会汇成一个我回家的方向。我不会那么好奇看很多地图，看完了以后那跟我没关，因为我又不想回家，这些方向对我有什么意义？我也不必要去把整个地图背起来啊。我今天如果有明确要想回家的意图，我所有学的地图方向我就是汇成我回家的路，就一条路而已啊。所以当我们在学中为师的时候，学中观就是我回家的路而已啊，怎么会冲突？它就是帮助我了解缘起法啊。正如我们前面讲的哦，现在因为大家前面有读过缘起法，现在回头再来读这个，我想应该是有一点更亲切的感觉了。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等于是利用中观来淬炼我们的缘起正见，利用唯识来淬炼我们的缘起正见，在培养我们更纯熟的法住智，以便于让我们知道空义涅槃智，是不是？这里都有呢。你看，哇呀，好亲切。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把它背起来，当作背楞严咒一样。楞严咒不好背啊，这个好背啊，因为这个有意义啊。你背起来，你要加上你懂，这建立你的教理行果都可以啊。它这里就教理行果，不是吗？包括世间苦集灭道都在里头，不是吗？你们能不能分别出来？有啊，不知道啊，那就找硬的地方咯。哎，它都有，它其实就是四谛道理。这里面有谈啊，谈四谛是不是依三性而说？世间法是依三性而说，出世间法是不是依三性而说？依他起遍计值缘称是，是不是都用这个？所以世出世间法是不是都依啊三性可以安立？这你就不会迷惑于四谛，对不对？苦集灭道不是两个流转的缘起，还灭的缘起都在这里就可以安立吗？你如果觉得说，哎呀，学佛很困难，背起来，通了就通了，哎。是不是？我们以前学得很灵杂，但我们现在如果当作一种求道的心，想要知道苦为何苦，烦恼如何，如何修道，如何正灭，这种修道的一个总梗概，整个大方向，其实如果你这么那么难，那你就背这个吧。是不是？你觉得很难吗？不会啦。你现在如果所有的法你就集中在这里，然后以这个为主，然后汇通其他你所学的，你骨干有，你就不会零碎了，是不是？你这个如果很纯熟，是不是你可以相对的汇通中论所讲的如何辨破一切法无自性？是啊，既不是常见又不如断见，这里不是谈的吗？这谈一谈，连念佛都进去，信不信？如果你真懂，因为不是几乎，因为事实上它是摄一切法，所以一切法应该由此可以安立。那摄大圣论也是啊。我说，如果你钻经学，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你修行的智慧，它不是一种很艰深的文字，因为你刚开始当然不懂啊。但其实以我迷惑那无量劫，就这么差一点，这种东西不懂。现在怕的是找不到，找得到再难到深山里面念那天禅九遍， 是不是？你要到深山也是一阵子的嘛。我们现在读个几个月，怎么不懂？懂才怪呢，懂了我的生意就没了。对，下次换你讲了，那我就没生意了。开玩笑了，嗯，是不是？当然不容易懂。问题是，第一个，你必须要打开这种一种很学佛以来容易有的复杂观念。我们应该保持修道那一份最单纯的清纯的心。我就是开我的智慧，入火之见。那所以说中间有不懂，但一点一点这样去组合，这里懂一点，那里懂一点，它不是个知识，它建立，它光这一部分，你如果这里面还有很不容易懂，但你主干有了以后，你不会零碎，你就可以再去读其他的唯识中观的东西，丰富它。就像我们在讲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为什么我们还会去听无常经？因为我们补里面谈的无常的，它只是提出精神一个大要。我们去听无常经，我们去听普贤行愿品，帮助我们去了解它的气质，我们去了解阿含经，去帮助它的中士道。但至少那个骨干出来以后，我们的学习不会零碎，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大约的菩提道，那我们再慢慢丰富它每个段落里面该知道了，你不会零散掉。那这个学完以后，这是你的修行之地，这一条你的八正道，不是吗？菩提道就八正道啊，是不是？你会更加你有正见啊，你总为的是菩萨的八正道啊。所以这整个学习，我觉得变中变啊，从一开始他是不要跑左右边，不要落入有无，有无，不要落入断常，不要落入生灭，八不中道不是吗？八不，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断不长。那这不是前讲了变中变中论的八部，你因为中论所谈的八部的这个八部，它是从互相矛盾当中破邪显正，你它从有自信当中破一切生灭见，一边断肠的两边见。那唯识它是更具体落到现实的一些现象事项上去显他的因缘生灭的不可得，是更具体更跟经验相应的。那如果中论来讲，他当然也有，但问题他比较原则性的，从原则就破了，你自己能生，他就逻辑上你自己能生，那自己就已经有了还要生，所以他不管你自己怎么样，就是说当你自己讲的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那自己如何生？那自己如果已经有的，那何必生？那自己没有，我们没有怎么会生？那自己都不生了以后还有他生啊，他就是自摸啊，共生就自加他啊，自他都不可得，无加无还不是没有？那有因都生不来了，无因怎么会生？都没讲什么就把你破了。但具体经验不用讲了，光从你自相矛盾就给你破了。那当然这个你必须要你有一定的认知基础，或是你的思维比较纯熟，直接就破。那我们没有，好，那我们就直接从字，你字里面有五蕴，那你看你的五蕴弄了老半天，我直接我不是从逻辑上的矛盾，我就直接字里面有五蕴，那五蕴如何像？五蕴又怎么像？到最后看到它是相依的，找不到那个色不可得，都是依他起，对不对？那如果色、受、想、行、识都依他起，那这当中都是延伸无自性，如何合起来有一个菩提切罗？如果认为有一个菩提切罗，那叫遍计支。不就这么这样转个弯，你不是觉得很多法门不是都连在一块？ 我们弄得像仇人一样，读完这个还读那一本，世间已经够苦了，出家更苦，读那么多书干嘛？不是，它是智慧，是不是？它的辩中边，它就闲处中道，离二边执，气荡正离。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把它当作一个追寻一个正道中道的这一份法门来修，你就把它弄懂就好了。如果你真懂，你信不信？你说我懂这一本够不够？次第在哪里？很多以为，你以为我今天跟你讲白话名门就简单了，白话名门不容易懂啊，因为它只是不得已把它讲成简单，像词典字典型的。可是如果你不懂它，你字典你还是搞不懂。所以不得已在这个法当中，其实它是很复杂，我把它略说，这叫出门入门的。其实真懂白话名门，那要真懂唯识才能讲白话名门。那我们就现在已经养成习惯，读唯识的先读白话名门。我说你也不读不大懂啊，不过没办法，只好先从基础的砖块概念建立起来。换句话就是说，那往返在这里我们很多听不懂，的确有时候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步骤，我也不否定有个步骤下来，但因为我一直用我的经验就是说，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听那么多。我今天有机会听的一句半句，我就好好弄懂它，是不是？你看人家当初那个虚身，那根本连读经都没有，那就是活问答就证阿罗汉了。我们都读老半天，也变书呆子。早知道就让活来问，那一口气事情解决，后事哦，这个什么事都一半了，对不对？那早知道我们就排队等火问口试，口试完生死医疗，下一个问一问生死医疗，这多简单。问题是跟你问了老半天，只有到最后火说我放弃你回去，因为讲不通这个笨，当然火不会这样啦。跟我们讲说我们读那么多经，有没有像虚生这样人来道法的，弄了老半天竟然得阿罗汉，得了那么大礼物回去，那你要看他们的整个学法心情是什么。所以同样我们可以很复杂，但我们心思也很单纯，我们的动机很单纯，我们就寻求那个对法的真实之见，这样整个学习那种意乐心才出来。因为它不是一个空谈理论，你今天就算辛劳辛苦辛苦，也不过难道你已经轮回那么久，差不了这一点点啊，辛苦一下子。我们今天弄个实在，我们听了多少年了，你为什么不把一个论用个，当然我们还上很多课，但你自己发心嘛，这里又没有考试，你可以零零碎碎读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没用，可是你可以用两年三年四年把它搞懂。但是我只有一本论，这叫笨呆书呆子才会讲这种话。这本论我讲的不是这本论，我讲的是唯识真见，我讲的是缘起真见，我不跟你讲说这是一本论，我讲的是智慧。那你如果还是习惯用那个观念，就是死读书的样子，不能会在实际上的抉择智慧的话，你就再多论也没用啊。所以有人这样听我这样讲说，我告诉你，你买一套藏经，每天哦，你就搅成粉，早上吃它就在里面了。反正你都是这样吞的，就拉出来了，那听也没用啊，不是吗？哎，所以我们很少在文法当中汇入到一个那种你当初为了要入火之见，想要张开你这一份智慧之眼，看世间，看解脱。你如果没有这个意图，这个听为是真的是浪费时间了，琐琐碎碎一大堆。我们这一本还小本的，你看成为是论就晕了。但我最近又看了很多，都是人家逼我了，因为人家要讲我就看，我都一路上都是别人，我帮助别人，别人帮助我，因为我要了帮助别人，因为别人要我帮助他，所以我只好帮助我自己，所以弄到最后 我看到很多我都很想讲，所以我想明年完了后年但我觉得也不能等，因为这是重要的法。好，我没有一定的哈，我支票现在还没有盖章，哎，但我觉得因为太重要了。最近在看《大智度论》呢，我很想讲。那因为在看《一学之论》，我也很想讲，因为我就有一种这种智慧，包括这个，我也想很想讲，可是我想算了，本来想要重讲，我觉得时间有限。嗯，我要的不是一个理论，我觉得这是一种好像，因为在对比大家现在在学法的有点杂乱，甚至纯粹概念，就很想利用经典去提醒啊，包括大智论里面也丰富啊，从大智度论里面的文章看到我们处在这样的道场其实是有福报。因为大智论也谈到为什么佛陀大部分都在王舍城，因为王舍城有他的条件，还有为什么在奇舍山那边啊，因为他那个山又离城市不远啊，其他的城因为平地干扰多，所以圣者修行容易在喜欢在山，可是有些山又不适合，因为太远，各方面要行持，各方面有来往托钵太累，会妨碍修行。诸多因缘，要在山上，又要生活方便，一方便能干扰不能修行，不方便修行也障碍，诸多因缘就在王舍城的那个山。好，同样的也是，那这也是一种角度。另外也讲说，为什么要往生？为什么要往生佛国？为什么要亲近佛？他又讲到道理。这个道理跟我当初在讲活十四的时候，我讲我为什么要往生净土，后来发觉，有像呢，哎，现在明明大智论也提出这样的精神，但却又要有人推广龙树菩萨的思想，却又要否定净土的功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面都说出一个非常实在的道理，所以也很想说，不管大家深不深入，我们透过随时讲随时听，不断反复熏修，也许到最后很多你都忘掉了，但只有一个，第一个我回家路很清楚了，我回家的意图很真实，我意乐心很清净，我的路也看得很清楚，我总结到最后，我内心里面充满欢喜决定，够了。所以也许以后同开两门，但不急，因为大部分会习门比较多，解门的话就是这样慢慢谈啊，我就不一股要读讲完了，因为它很多，我要讲到哪里就到哪里了。因为我现在不敢随便下承诺，像我现在都是在补债啊，这个欠债太多。好，我们现在先把大家这样学习这个论的主气图啊，给说清楚。因为这样隔一段时间，但就算你过去没听也无妨啊，就算很多名相你听不懂也无妨。啊，至少建立我们学法应该有的架构，啊，所以这个都不离开缘起法，不离开四圣谛，你放心，这里面全部都融在里头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识货，你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回。明明这个东西，只要你花点时间，就可能可以建立你那份学佛的自见，跟对你要修行要走的路的道路的方向感都可以出来。好，那我们先大约这样谈，再过来，因为我们隔几年了嘛，所以我还是等于是也帮你们最近听的做一个总结，那也对我们未来的做一个这个准，就是这种什么 一个什么一个词，刚才有的不跑掉了，哎，就是承先启后了，哎，承先启后，哎，好，那我们现在看，它里面有，哎，我们看这个第22页哈，第22页这是大家记得，包括到后面的那个科判表啊，大家要看。因为我一直要你们看科判表的意思，并不是要学很多人把经文拆开，而是你不会迷失。但我现在不走太细，我直接抓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的意图，你至少知道我现在在学什么。好，在22页的时候，他有讲到说，这里面总共有七品，对不对？那那七品的用意啊，我们避免掉入文字相。第一个。第一个是变相品，对不对？变相品就是我们先要了解法为何是法，这个法不一定是讲佛法的法，是一切法。我们先要了解，了解，就像我们讲的法住之啊，它为什么会存在这样？所以佛法在讲修行的时候，先要认知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缘起，我们唯有知道，我们后面第二个是变藏品，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变相品是要变诸法相，第二变藏品是啊，应该这个藏知道以后，我们才知道要断，对不对？然后第三是变真实品，是它的名什么因知因证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做一个学习的人，要修道人，哪些东西是你应该知、你应该证的？它的真实是什么？而这个真实在哪里？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真实就在世间法里。你离开世俗地，你不会得第一地的。所以我们讲世间的真相，它的缘起，先不论它清不清净，它是这样的相。那你不明白才障，那所以你要明白，讲清楚了，讲完就下课了，就整个结构就在那里而已啊。你真相迷惑真相，世间的相是如此如此缘起，众生迷惑就产生诸多障碍，所以应该要这样认知，相世间是因和因缘而成型，所以我们要先知哈。我们应该觉得变真实品啊，那变真实品最主要是变，其实就是一种判别的意思啦。我们一般讲辩论辩，其实它很大的意思就是在判别。所以判别什么叫中道？那我们现在是要变相变诸法。到底何为法？世间一切是诸世间法，为何是如此？它的形成的所依是什么？所依是什么？那我们再来背第二品，我们再讲障。那这个障，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障在哪里，没有另外的烦恼哦，没有另外的烦恼。障之所依，或者你看我们瞎修，我们现在不是在，哎呀，我要断贪嗔痴，你连贪嗔痴都不清楚，贪嗔痴的主要因何而生？所以障会有几种障，都是依不同的愚痴无明而显现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会讲般若？知真实啊，那为了要般若。般若又不是说你要就要，那就开始修咯，累积资粮啊，是不是？所以第四叫变修对治品啊，我们如何来对治来实践？那这个当然就是跟我们讲戒定慧是不是一样？我的烦恼这样，我的烦恼本质一切法相是如何？因为愚痴无知才生障，所以事实如何？那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了。当一个事实是这样， 迷惑在这里，那我们如何让我们去除迷惑，回到真实？是不是这样？去除迷惑，你所以他苦集灭道就在中间，你不要乱灭。我们愚痴妄造苦集，其实苦集本身是什么？不可得，因缘生法。所以灭呢，有没有真的灭它？没有，但因为本来寂静呢。那我们现在要灭烦恼，不是觉悟。你一旦故意去灭它，就颠倒，就掉下去了。所以道在哪里？道是在连接这两端，是吧？所以它的路很清楚。第一个，你要不了解苦集，知苦断集，正灭修道。所以道，我们不是之前讲的叫唯一正真之道，因为它连接两端，它不会连接别的端。苦集灭是必然的两端，为什么？苦集是这样，灭就是灭这两个，所以没有另外灭。所以因为灭跟苦集是一个很清楚的两端，那道就只有这一条道，没有另外道，所以叫唯一真正之道。你不要看这个简单道理，这如果是带入一个现实的理解，你对法的皈依就不会移动，因为就只有这条路，我不修其他，我就修这一条而已。不管你哪一个法门，就只有这一条。法门不同，是善巧接引，印记不同，但其实就这条路。所以我们整个学佛里面，我现在要讲这个，就是我再提醒大家，我们学了很多法，但我们有时候是靠我们的信心去信，但我们不是靠我们理智去抉择，说真的只有这条路。你捏死我，也这条路。学佛到感应都不吉祥，也这条路，因为这不是谁保不保佑，因为路就这一条。所以把那甩来甩去，放到洗衣机，搅来搅去，起来哪一条？这一条。就因为就像把你甩来甩去，到这样口渴喝水，它不会改变啊。他不会口渴吃土，不会，他口渴喝水，你们跟他弄来打来打去，打到一点迷迷糊，一口渴就想喝水，因为喝水解渴。这个要不要保佑？没有，因为他道理如是。现在对法的皈依变成因为智慧故，所以不动摇，就产生真实的皈依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时候再也不是一般的感性了，这是一种真实信受，这是智慧的问题。所以你后来发觉就是，哦，修行很清楚了。我之前不是上课就是说，越了解道理，我们就越有信心，也越没信心。有信心是路是这么清楚，没信心是我根本没走在路上。当然这里面是很有意思，所以后来会想说，只要我走在路上，我就安心了。在讲说，我以为我在修，原来都在门外。在讲说，耗掉多少光阴，原来都在门外。不过还有又很庆幸，还好现在知道，还来得及。这一切一系列的心思想法就会这样一直滚上来，哎，滚成一块，因为道理明确了，而且都是建立在对一切法的很真实的认知。所以我们现在在经典里面谈到的对皈依佛法身的那些感应啊、功德啊，你都会找回，你就会找到答案。所以你就算不懂，你猜都猜得出来，猜得不完整啊，大约都知道。所以后来你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些法你没听，那，啊，你这样讲，然后去查，哎，真的呢，大部分也被你提到了，因为它如是因缘的。我是因为求不得，所以有求不得苦；我因为有求，有求不得苦。 是很理所当然，我不求当然没有求不得苦啊，这不用别人跟我提醒啊。那我就讲说为什么求，因为他可爱啊，为什么可爱，我这么认为啊，可是我跟弄清楚他可不可爱，不可爱，你要不要求，不求，你会不会求不得苦，不会，自知不受后有，因为就很清楚我才不要呢。这谁保佑，没有，没人保佑啊，自知，自己知。我们道人求的是这个，我这会很可怜哦，以前求四千，现在求三宝。我求三宝是正确，可是我们就求到最后是用感性依赖着三宝，但活就无可奈何。你不要这样拉着我嘛，你就照着我的做的去理解，那不要，就是始终懈怠愚痴，然后就只会拉着活的腿，活只好变现千百亿只腿让你抱，到处都是腿，因为大家喜欢抱火腿。是不是？那我就很少自己由于对法的理解产生的那种，这时候你会很真实感应感谢三宝，因为佛法给你一个很真实的道理。那你这个道理没有三宝的启发，你不懂一懂。但启发完了，你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走，这才符合。否则的话，佛教就变成宗教，都是自己不学，就依赖着上帝，依赖着绝对者，这都是错的。好，我们再开始。所以第四是辨修对治品。那对治要对治什么？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如果这个大方向有了，我们再落入这个，再进入这个整个论里面，是不是就更清晰了？是，好，我这样讲是不是又要几十小时？我想小心，一不小心就跑掉了啊。不过我想，因为重点也不是几个小时啊，其实重点一个大方向是大家要能懂，要能用。当我们开始对治，是不是开始会感应？这个感应就是变修分位品啊，就是我们在对治，像比如说我们修戒、修定、修慧，那因为你开始要对治嘛，你对治的时候是不是有从浅到深，从粗到细，是不是这样？这不是很理所当然吗？所以为什么要我们？之前在一个地方我们有讲嘛，三学是什么？三学，戒学就为了定学，定学就为了慧学，慧学就为了解脱，这中间没有岔开的，一个连接一个。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菩提道，而为了研究，为了要成就这个菩提道，我们一步一步看到法的升起的缘起，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学，而我们学会被遗失掉，我们不会忘了我们最后的回向。我们的回向是成就佛道，我们的回向是为了利益众生，我们不会在这中间遗失。因为这个，我一开始我的最终目标都很清楚，我之所以学都是为他，所以我学这一段如果达不到下一段，我自己会不安，我不会停在一个零零碎碎的割离的一种片段的学习，而不会把它汇总在一条路上。我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人学就学到零碎掉了，很可惜啊。我有宾士的轮胎，有 Toyota 的引擎，弄了老半天这个车都不会动，因为他到底要哪种车他都搞不清楚，他有空没空，他有各种沙，而且很大堆，然后石头也多，水泥也多，钢筋也有，弄了老半天，要盖都盖了好几栋了，问题他连一栋都没有。他有空没空就去跟人家买沙，有空没空就买了很多石头，然后一直喊为什么没有房子住。嗯，你光这一堆你看要盖多少栋都有了，问题是笨到都不知道怎么组合，一旦不组合这等于是没用。哎，要不要怎么倒掉？不用，就把它合起来就好了，是不是？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次第？因为这是缘起嘛。你如果这个法没生，我们常讲的就是我常念的这个大家也熟了，欲为情衣啊，欲为性为欲衣，欲为情衣，那不就次第吗？你如果不信，怎么有欲？没欲怎么会情？那不情的话，因缘不具足，那如何成为定慧？那没定慧怎么会正果？怎么会解脱？那这不是全部都断开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就来信哦。那化觉怎么个信？一步一步问。你说难吗？只要你一个一个踏实的用务实的心去学，其实也不需要太久。问题是，第一个掌握大方向的很难，逐步踏实的学难，所以以至于时间光阴浪费掉了。或者的话，真的那么难是不容易，但也不是我们想的始终等苦等无果。怎么等？不会来啊。所以不过人也，我常举那个是额外话，世界纪录有一个，就是他去搭公车，那个公车他去的时候那个车已经走了，他走了以后他就一直等，因为人家那个是最后这一条线的最后一班车，可是他不甘愿哦，他就去一直等，等了好几年，那时间到了带着面就去那里吃饱饭，就在那里等公车，人家跟他讲这一条线已经废除，你不要等，他就不甘愿等，后来终于等到这条线护死，他终于搭上车了。他这辈子大概主要的生命意义就等公车。对，所以在金丝记录里面，不管什么记录里面，就记下这个人来。哎，也够天才哦！人家执着到这种样子，其实也没什么好笑。我们只等不同的车而已。好。所以有些东西如果很清楚它就会升起来。好，当我们开始修分位品的变修分位的时候，开始是不是有逐步的正果，修因感果，对不对？那果了以后，在果当中是不是有分大小差别，就变无上圣品。这本来就一开始如果你这样的一个结构出来，是不是方向就出来了？没听也能懂吧？是啊，大方向。那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个大方向慢慢再填扎实一点就好了。好，现在它是变相品，那就有在这一本它就讲九相。那我只能大约了哈。第一个，它在变有无相，就是说，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即有故啊，是。是则其中道，就是说，一切法说一切法，你看啊，故说一切法，他在那个一个记诵里面，我在哪里啊？就是22页那个论诵啊，不是，这个在哪里啊？变有相。我这24页啊，好，对，注意他一开始一切相到什么论有，他非空非不空，但从某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有说无，有什么有无即有，所以你能第一个不断灭不常见，一切法说要讲双非，双非要讲有一个两个有，有什么有无的意，也有有的意，这个意啊在某个角度叫有，在某个角度叫无，实质色呢非空非有，这叫中道，搞错了就障了。搞错就障，所以叫变有无相。第二，变虚妄分别之相啊，就是事身便是意，有情我即了，此尽啊，实非有，尽无故是无。好，他点出一个东西，我们现在所有东西是因为我们的妄想事， 起的颠倒而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我？有。有没有前六识？有。但这些都是从哪里来？无明故。无明故的这样的造作，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无明？我们这一份的造作，让我们形成身心的一切都组合起来。我们用我们的颠倒心，让它一直维持的一种类似统一的稳定相。我们的心是不是在动？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一切都在动？动当中没有一个稳定，却组合着这样能作为能轮回的主体来，而且心一直在执着，一直在产生作用，第八识一直在支持，同时又起其他的作用出来。如果我们了解这些境不是有的，是因缘生的，那反过来境无，那是呢？它有是从哪里来？回头一看，这个有假的，那同样的，这个能创造的本来也是虚假的。从境无推到是无，所以这个无的意思是自体无。换句话讲说，一切不管是境或是是，其实是因缘生法，是不可得，是不是缘起法？我们稍微休息一下。